那我们现在要来这个办洗脚礼哈。那在执行洗脚过程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的一些道理哈。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在新约圣经147页，十三章的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跳过来看第四节，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第五节，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第六节，爱到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第七节，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第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十一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那这段圣经里面是四福音里面主耶稣亲自在举办洗脚礼，也来示范让我们知道洗脚礼要怎么来举办。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了悔改相信的人到流动的活水里面比如说海边溪河当中，接受全身入水这个合乎圣经道理的这个洗礼回来之后，我们还要为这些新受洗的同龄来举行洗脚礼那本会将它视为圣礼之一本会有三大圣礼就是你们早上去这个全身入水的洗礼我们叫做浸礼再来就是我们待会要举办的洗脚礼，还有后面的圣餐礼这三大圣礼都与得救有关。那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的记载，这是主耶稣所示范的、所举办的，并且吩咐门徒一定要去做的，并且说你们若是去行就有福气了。那当然我们刚刚从圣经里面看到主耶稣在要被卖之前他来亲自举办也来示范那这个洗脚礼其实不单是犹太人，包括我们华人早期也有这种洗脚的风俗就是为一些宾客远道而来在门口会摆上一这个盆水让他们来洗手或洗脚那现在我们比较进步，有时候都用这个纸巾来代替。那早期犹太人他们的待客之道风尘仆仆而来那时候又没有包鞋，没有皮鞋可以穿所以脚会很脏那进到室内的时候要席地而坐所以在门口的时候，主人或者差他的仆人在门口为这些宾客来洗脚那这也是一种尊重了但是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圣经当中，这个洗脚不是风俗而已那我们待会从慢慢的从主耶稣所讲的道理来领受这个洗脚礼的这个教训性的一个道理。那主耶稣亲自示范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看重这个事情。主耶稣在世传道三年多的时间在十三节第一节那边说他知道了他知道自己要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所以即将完成天父要让他完成救人的一个计划那在这个要离世归父之前那他自己知道时候到了，所以在逾越节的晚餐通常我们都说是最后的晚餐，因为吃完之后主耶稣就被出卖被抓去被审问所以 后面这边就在第四节之后就在记载他怎么样来示范啊，来举行这个洗脚。那通常来讲哈，一般洗脚都是啊，这个地位低的向地位高的啊来举行啊。那从这个经节里面我们也知道，那些门徒称呼耶稣为主为老师，那通常都是学生为老师洗。那但是彼得啊，他以为是啊这个一般的风俗的洗脚啊，他说我是学生啊，怎么可以接受老师的洗脚，所以他拒绝啊。那但是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啊，你就与我无分了。所以彼得一听知道，哎，这不是哦，这不是一般的洗脚哦，所以他很紧张，立即接受主耶稣的洗脚。那主耶稣既然亲自示范啊，也亲自来应允，他说我若不洗你啊，就与我无分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洗脚礼的过程当中哈，借着主耶稣的话来应许成就在属灵里面啊，主耶稣要完成的事情啊，所以主耶稣亲自示范，那也来亲自命令门徒啊，要来遵行这个事情。当主耶稣一一为门徒洗完脚的时候啊，十三节这里有说啊，十二节哈，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不仅亲自示范了，也命令门徒啊要来遵行。主耶稣洗完门徒的脚，穿上衣服坐下来，对着门徒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可见他们当时确实不太明白，也不知道主为什么要做啊。但是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啊，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今天我们本会也照着主耶稣所吩咐的，我们来啊举行洗脚礼，因为这是主所吩咐的。那主耶稣一面解释，也一面吩咐门徒要照着他所做的去做。所以我们今天就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啊。洗礼过后，我们仍然要举行洗脚礼。那第三个部分要谈的就是洗脚礼，主耶稣应许，若是去行，就有福气。我们来看十六节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十七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主耶稣应许我们啊，如果去行，就有福气。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五节那边说，主说啊，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那边也有讲，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要成为啊真正主的门徒啊，我们真正的在灵里面啊与主有份，就像主耶稣所应许的，你要跟他有份，那我们就要按着主所吩咐的好好去做。我们照着主耶稣吩咐的，我们去行哈。或许就像啊，有些人会像当时候的信徒不太明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信心去接受这项应许的福气啊，不管我们明不明白了，最好是明白了，但是主耶稣不管我们明不明白，他应许我们会与主有份了。洗脚礼的由来大致上就是这样子。那通常我们在教会举办洗脚礼，我们要怎么来举行哈？通常我们这次接受洗礼的啊，这个新受洗的同龄哈， 我们在接受洗礼回到教会接受的时候啊，那待会我们弟兄的部分由主牧传道来执行洗脚，那姐妹的部分我们就委请我们黄慧珍执事啊来执行洗脚。那我们在接受圣职人员帮我们洗脚的时候，我们心中要存着感谢的心啊，并且就像主耶稣所应许的，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就全身干净了。我们按着啊主的吩咐，我们重新借着他的宝血有了 一份新的生命。我们要立志以后要行走在主的道理上面，你要能够服从圣经上的一切教训啊，这是我们在接受啊这个不管是洗礼还是洗脚的啊这个同领，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思意念。那当然我们施洗的啊，通常我们本会都是由圣职人员来举办啊，那一般都是传道啊长老执事啊或者女传道女执事来执行，那一般都是由教会所差派的工作人员来执行。那为什么啊要这样子？因为这个是代表主耶稣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施洗的人他要学习主耶稣一个谦卑服事的一个榜样，那奉主耶稣的名啊为你洗脚，使你与主有份。好，所以在这些这个典礼上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照着啊主耶稣的吩咐我们去做。那当然我们刚刚有读了啊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一个道理，那我们这个典礼性的洗脚礼我们一辈子只有一次啊，啊不是说谁开的点是不是啊，这个典礼性的一辈子只有一次啊。那我们在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讲述的这些道理当中，我们要去领略了，我们要去知道主耶稣在这个洗脚当中他要教训我们什么。因为我们连主基督主耶稣这个为我们洗脚，那我们要去感念他的恩典。那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他尚且这样为我们做，我们也要从道理里面去感受他对我们的这份爱了。那从主耶稣的洗脚当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几方面教训的道理。首先第一个部分谈的就是要能够彻底相爱了。主耶稣颁布了一条新的命令给这些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脚啊是最脏的地方啊，那通常我们做父母的啊会很甘心乐意的帮儿女来洗脚啊，所以这份爱是毫无计算的。那主耶稣对我们包括对当时候的门徒也是这样子嘛，所以在十三章的第一节这边有讲，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爱他们到底啊，这是主耶稣的爱了。虽然他知道当中有一个是要卖他的加略人犹大，仍然这么做啊，这就是爱啊。就像我们前几天在讲的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在我们还做罪人不配领受这份恩典的时候，神甚至为我们来牺牲流出宝血，这个就是神的爱啊。那所以我们既然因着重生能够有这份新的生命，我们要学习这个爱的一个精神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哈，请看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照着耶稣的爱啊，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其实不要 去计较个人的身份地位啦，啊，我们要照着主说的来彻底彼此相爱，让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啊，不要有观念的隔阂，啊，甚至意见的摩擦，啊，昨天有讲嘛，当有意见有摩擦的时候怎么办？是用你的道理还是用我的意见？是用主耶稣的道理啦，所以用爱，啊，来改变一些环境，改变一些我们面临到的一个困难。啊，主耶稣说：“你们若有相爱的心呢，啊，众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这是第一个部分要分享哈。那第二个部分呢？借着主耶稣的洗脚，我们可以去学到主耶稣的谦卑服事了。啊，社会上常常会有一些阶级利害的一个关系，啊，那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就比较喜欢接受人的服事，但是你在主耶稣洗脚、为门徒洗脚的过程里面，啊，他本来是能够接受这些门徒的洗脚，但是他却相反了。所以你常常去熟读主耶稣的道理，你会发现，主耶稣的道理跟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啊，刚好是相反的，这就是主耶稣的道理。所以当他的门徒在争谁要做头、谁要做大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了，啊，外邦人啊，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啊在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做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那你们中间若有人要做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就是主耶稣的道理。所以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哦，我们常讲爱顺服神就简单的啦，啊，我们要顺服神很简单的，啊，但是有时候顺服人呢不容易啊，啊，有时候会因着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想法去想这些事情，啊，但是谦卑服侍就是这个样子，啊，或许我们有些地方做的不足，但是呢在这个部分我们就求主耶稣圣灵来帮助我们。那第三个部分，哦，从主耶稣洗脚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去学习到主耶稣的饶恕了。他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但是，啊，仍然一一的为门徒来洗脚，包括犹大。那洗完了脚呢，还用手所束的，啊，这个毛巾来擦干。我想在登山宝训呢，主耶稣说要为你的仇敌祷告了，要为那个逼迫你的祷告，这个不容易啊，直到现在我也在学啊，啊，因为人毕竟是人啊，我们会有肉体的软弱，我们会有我们的情绪想法啊，什么叫逼迫啊，当然说这个人不一定是你的仇敌啦，但是跟他相处就是有压力嘛，啊，不管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面、在工作上面，同学啊，有时候跟你意见不一，有时候会造成你在心理上的一种压力，这个就是属灵的一种逼迫。那当你有这种压力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就为他祷告啊，啊，这就是一种饶恕啊。所以主耶稣为了门徒可以爱他们到底啊。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那边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啊，如果做不到呢？那当然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了。啊，所以在箴言的十九章十一节那里说，宽恕人的过失啊，神会给我们增添荣耀的，啊，那第四个部分在谈的就是我们受洗洗脚之后，我们有了一份全新的新生命， 但是我们仍然活在世界当中，所以最后我们要记得要保守圣洁。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七章，请看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五节，新约一百五十四页。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十六节，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接受洗礼之后，以前的罪过啊，神都帮我们洗清了，赦免了啊，所以我们是没有罪的。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上啊，魔鬼仍然想方设法要让你能够软弱跌倒，甚至失败了。但是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之前，向天父祷告，希望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呢，不要属这个世界了。啊，你要怎么活在世界当中又不属世界？很绕口哦。分别为圣啊，你要保守你的脚，离开邪恶的事情，保守自己的心，不要有心里的一些污秽、罪恶的事情啊住在你的心中。主耶稣说：“不要属这个世界啊。”所以，如果我们洗礼完了，我们在生活上面，万一碰到了一些啊引诱啊一些迷惑，我们犯罪了怎么办？你要能够用真理反求诸己，跟主耶稣悔改认错来改变。你要常常接受道理的洗脚啊，你要常常来聚会听道理，然后让自己不断的在你的信仰路上追求圣洁的信仰生活啊，这就是洗脚里主耶稣在劝勉我们的。那希望不是只有我们新受洗的同龄，包括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啊，你也要把这个道理哈，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面。那我们洗脚里的道理就讲述到这里。在要去办圣餐的时候啊，希望我们啊都能够感念神对我们的救赎的恩典。在我们还不配的时候啊，神就为我们而死。那这份恩典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面，就如同加拉太书那边说的，我们要把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画面好好的存记在心，也活化在我们眼前。那我们要接受啊圣餐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思念啊，也来默祷，求主耶稣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门，请坐。刚刚有提到，我们本会有三大圣礼，啊，洗礼、洗脚礼以及圣餐礼。一般教会大概只重视洗脚，把这个洗礼而已哈。那其他的洗脚礼、圣餐礼比较没有重视。那有些有在举办的教会也没有这么慎重的。按着主耶稣的道理来做哈。那在圣餐里， 在我们的福音书里面，主耶稣都亲自留下了他怎么来举办圣餐。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2章，请看路加福音的22章14节，新约116页。路加福音22章14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15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倒过来看19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20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阿们。在主耶稣逾越节的筵席当中，在这筵席来举办的这个圣餐那为什么要在逾越节？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庆那这也是预表过去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极大的恩典。那要谈到逾越节，当然我们不免会提到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那一段历史。他们在埃及做苦工400多年的时候，不堪负荷，那上天上的神来祷告，神在米甸的旷野来选召摩西，带领他们要离开这为奴受苦之地。埃及王法老不同意，但是神却借着石灾来宣扬他的大作为。在第十灾的时候，也就是击杀长子之灾，借着摩西来晓谕这些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去用公羊的血涂在左右的门框门楣上面，来当作记号。当晚灭命的天使来了，看见门上有这个血的记号的，就逾越过去；没有血记号的，天使就击杀包括他们的长子还有头身的牲畜。所以这天被以色列人定作逾越节，是他们世世代代要守的节日。那主耶稣在逾越节的筵席当中来举办圣餐，那也是要借着这个筵席来预表他之后想要成就的事情。就像在约翰福音1章，使徒约翰见证说：“看了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我们前两天也有谈到，在罗马书的3章24节25节那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因着耶稣基督自己来牺牲，在他所举办的圣餐礼当中来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让我们去体会耶稣为什么要办圣餐。那我们今天教会在举办圣餐，我们除了要知道这段历史，我们也要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有圣餐。一样可以查考，这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就分给门徒来吃。”然后又拿起节期所用的葡萄汁的杯来分给门徒喝，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主耶稣把这个饼啊跟这个葡萄汁说成是他的肉，就是他的身体跟血，给要跟从他的门徒来吃跟喝，这就是圣餐。虽然很深奥了，很多教会不明白，但是借着圣灵来启示我们，来表明主耶稣很爱我们，为人舍命，而且要赐人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在举办圣餐，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灵对我们的造就。主耶稣亲自设立，也吩咐门徒说要去做。在十九节这里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啊，跟刚刚洗脚礼一样，也是吩咐门徒要去做的。所以我们今天本会啊，在举办圣餐啊，就是啊，借着主的话来成全这属灵上的果效。那我们在办圣餐，你一定要知道圣餐的意义在哪里。借着刚刚主耶稣所说的这段话里面，圣餐里有两件极大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要借着举办圣餐来纪念主的死。我们来看十九节这里，又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教会没有在纪念圣诞节，因为神在未有世界、未有时间以前，他就存在了。他也不是人手所造的神，你无从知道他的生日。反而主耶稣却亲口吩咐要我们纪念他的死。为什么要纪念？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前几天的播道会里面在讲，就是神为了疼爱世人一定要完成的一件救恩。谁来做？神亲自来做，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带来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真理。那所以我们在纪念主的死这个圣餐的过这个仪式当中，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借着圣餐里好好去思想主耶稣的爱，还有主耶稣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是第一个意义。那第二个意义，要借着圣餐里我们要得着属灵的生命。你要怎么得着属灵的生命？借着领受主的肉和血。当时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认同啊，甚至觉得主耶稣可能是走火入魔了，因为犹太人不吃血的。但是主耶稣却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和我的血。所以很多当时候跟从耶稣的人道理听不下去了啊，信了一半就走了。主耶稣转身问过这些门徒说，你们也要跟他一同来离去吗？西门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在节期用的无酵饼跟葡萄汁，我们今天也是用无酵饼跟葡萄汁，就像主耶稣当时在用的。但是经过了祷告祝谢，就显出不同的属灵意义出来。就如同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就是这个葡萄汁，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然人多，仍然是分受这一个饼， 啊，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在用这个圣餐的无酵饼，就是一块。我们没有像其他的教会去买很多的包装的饼干或面包，葡萄汁就是葡萄汁，啊，没有加水处理过的葡萄酒，因为那个是在利未记第十章，那个是在圣礼当中不合适的，不能用酒的。葡萄汁就是葡萄汁。那我们遵照主的道理来领受这个圣餐，所以这个吃跟喝表面上是吃喝，但是借着主所应许的话，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吃喝的动作是神圣的，我们所吃喝的经过祷告祝谢更是神圣的，啊，所以圣餐我们为什么说跟得救有关，我们为什么要确立它就是圣礼有得救的根源？我们来看圣经，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47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们看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54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55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56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救赎主，啊，也是我们灵命的一个根源，啊，所以我们说圣餐跟得救有关，这个要表达什么？因为这是神亲自设立的工作，有圣灵在见证启示这个内涵的，人没有任何的资格去更改这个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在举办圣餐礼，这个就是圣餐的奥秘了。什么奥秘？你领受了主的肉主的血，借着圣灵的运行灵化，我们可以得到生命，我们可以与主联合，我们可以有永生，末日复活。这不是我说的，主耶稣亲自在宣告的。所以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宣告，主耶稣都是讲实实在在的，只要道理当中主耶稣讲实实在在的，啊，包括那个重生之道都是这样子，表示主耶稣极为看重。那既然主所看重的，我们能不看重吗？我们能不照着做吗？那为什么要照着做？跟得救有关。所以我常常在要跟慕道者要谈洗礼道理的时候，我都常常问一些问题啊，啊，我一定先问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继续又问哦，啊，你信耶稣是要得什么？你信耶稣的目的在哪里？让他去想，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在哪里？信的人有永生啊，我们为了要得着永生啊，啊，你不得救你怎么得着呢？ 所以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得救进窄门啊，你要进天国啊。那如果你信耶稣没办法进窄门，没办法进天国，那你干嘛信呢？不是吗？哦，人家礼拜六还在休息，你礼拜六还在教会，不能出去玩啊。那这个主耶稣吩咐的道理做几波？礼拜六要来安息日，就搞到礼拜天啊。主耶稣说礼拜六是要赏赐的，而且赏赐福气的，结果你礼拜天去啊，你要见谁啊？你要得到什么福气啊？那所以我们按着主的教训所领受的道理啊，我们好好的去做合神旨意的事情，我想很多事情就会照着主耶稣奇妙的应许来成全这些事情。那我们在这个领受圣餐上面，那因着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我们也要知道圣餐很重要，但是呢不可以随便。你要怎么去领受，怎么去面对圣餐？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新约240页，我们请看26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26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27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28节，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29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当时候在哥林多教会，他们也知道要办圣餐了，要领圣餐啊，但是呢没有按着道理来做了，所以很多人领了之后呢，生病的、软弱的，甚至呢死的也不少。表面上应该是领完会很好啊，但是领了之后不好，代表没有按着道理来做了。所以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特别在强调要怎么样去看待圣餐。那首先他谈的在26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指着这圣餐，是表明主的死啦。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纪念我嘛，表明主的死啊，就是在宣告主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情啊。所以他留下了圣餐嘛。那在面对圣餐的时候，态度不可以随便的，你一定要有一些方法来领受的。就像我前几天在讲，人为什么犯罪？因为你达不到神的标准嘛。啊，你要怎么赦罪？不是人说了算了，神说了算了。所以同样的，我们在领受圣餐，谁是主人？是我吗？不是啦，主耶稣啦。啊，圣餐的主人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邀请我们来共赴他的盛宴，我们要好好的去看待这个圣餐，不是小事啊。虽然有吃有喝，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般的吃喝啊。所以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的人随便嘛，啊，你吃喝在自己家里面就好，你为什么要随随便便的呢？啊，没有秩序呢啊。保罗说了，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那什么是按理？因为我刚刚特别谈到逾越节嘛，那逾越节就是预表圣餐了。那过去在逾越节的筵席当中，他们是怎么来举行的？你面对这个节期，你是要先洁净的。逾越节过后就是除酵节，在你的生活当中要把那个酵拿掉的，所以你要把你心中的旧酵要除掉，你要洁净自己啊。所以昨天传道也有讲嘛， 今天要来领受圣餐，要好好去预备吗？预备什么？预备心啊！你要来领受圣餐了、啊，你要洁净自己啊！你要预备自己啊！你要洁净自己，来领受主的圣宴了、啊。那我们有时候刚刚讲了嘛，我们在这个世界打滚呢、啊，啊，有时候心思意念哦、啊、会受到一些污染，啊，看了不该看的。甚至有时候做了不应该做的，啊，那有时候良心会自责，圣灵也会担忧，啊，那我们会有一些隐而未现的一些过犯还有罪愆，那这些事情你要去懂得要去怎么面对跟处理，所以当你碰到这个属灵的节期的时候，你是要好好的去洁净自己，去把自己。把心里的污秽把它除掉的，不是外面弄得干净就好了，你心里面也要洁净的。然后呢，按理嘛，是按人的道理吗？不是啊，是要按主耶稣圣经里面的交代，怎么去按圣餐啊？我刚刚讲嘛，我们用的是什么？无效饼、葡萄汁，那、啊、就是葡萄汁跟无效饼，就这两个，没有其他的。你不要用人的巧计去想啊，买这个饼干面包可以放比较久，啊，买这个瓶装的那个，啊，这个葡萄汁，那也不算葡萄汁啦，那有的很多都是浓缩还原的，啊，可以放半年放一年，啊，什么时候要用就拿出来用，啊，虽然简单方便，但是随便了。圣餐要的不是这个东西啊，我那天也讲嘛，我们是要努力得救进宅门，不是要进那个方方便。那个很随便的很方便的，不是的，我们道理不是这样子的。那既然是按着主的道理，我们就是做诚实真正的无效果，把这个效拿掉的啊。所以我之前在泰国啊，那这些泰国人比较老实啊，那有时候他们去做去要买那个面粉啊，啊，我们是纯面粉啊，那么有时候去超商还是去，啊，去一些量贩，去找那个面粉，啊，啊，因为都是泰国字嘛，啊，我也看不出来，啊，有时候当然我为了慎重起见，我用 Google 去看，啊，结果他们就跟我说，哎，传道这个可以吗？啊，结果 Google 一下去，哎，不行嘞，除了面粉还有其他的东西呢，啊，我说这个不行嘞，啊，因为我们不是在做面包啊，啊。因为有些会加酵粉啊，啊，有些会加一些让味道比较好的一些人工的添加的东西啊。我说我们是要用纯面粉，啊，这个做面包的粉这个不行的，啊，就是100%的面粉，然后和水去烤的，啊，甚至你还要讲圣礼食物要做给他们看的，啊，圣经就是无效饼，那就是诚实真正的无效饼。啊，就是要把效拿掉的，代表主耶稣的圣礼是圣洁、无效的，没有罪的。啊，如果说你随随便便去做一个，你怎么去代表主耶稣的身体呢？啊，按理做葡萄汁，葡萄汁就是葡萄汁，啊，那所以我们今天所举办的这个圣餐的饼，啊，跟葡萄汁都是当天早上，啊，这些圣工人员他们很辛苦的。一大早来，啊，按着经训来做的，啊，甚至呢，你在做的时候，你要边默祷去边做的，啊，因为你面对这个东西，你不能随便的，啊，所以既然是按理，就要按着圣经的道理。有一次去花莲哦，红门呐，啊，那边都是达鲁古嘛，啊，那花莲的那个鲤鱼潭啊。对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外教会的神学院，啊，我不讲哪一个，因为我们这个好像会上 YouTube 嘛，哈，又去跟着传道去参观了，很漂亮，啊，因为从那个角度看下去就是鲤鱼潭了，啊，我在参访的时候，他们的神学院的院长还在夸夸其词啦，还在说他们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呢，他讲了一个让我差点 啊，眼镜掉下来的事情。他说，福音传到台湾，福音要本土化啊，所以这个吴少平啊改成马吉啊，这个葡萄汁为了要本土化，我们用小米酒啊，把这个吴少平跟葡萄汁哦用人的方式把它换掉了啊，为什么？适应当地的啊百姓的喜好，因为常吃马吉嘛，啊，常常喝小米酒嘛，啊，这个是他们最能接受的。啊，你用吴少平葡萄汁，他们不置可否了。瓦利亚用马吉小米酒，哦，这个他们很喜欢，哦，这个叫做福音本土化了。我听了差点摔倒了。啊，如果今天主耶稣来听到这个人，你就怕他称，办得乱七八糟，哦，啊，你既然要按理，我跟你讲嘛，你要按着主耶稣的道理来做嘛。啊，再来呢，这个保罗说人应当自己省察。我刚刚讲啊，圣餐的主人是主耶稣，他邀请我们赴宴啊，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团契里面，你要自己省察啊，因为有些事情是隐而未现的嘛，有些别人知道，有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啊，那主耶稣一定知道了啊。那你要怎么省察？你一定要进入你的内心去思考这些事情，到底我这段时间以来我所行的有没有背乎道理啊，我所做的啊有没有让圣灵担忧啊，这是我们自己要去省察的。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四十节，旧约964页。四十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41节，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看44节，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神借着先知啊，在责备这些选民，为什么你们会失败？你们应该是得福的百姓，为什么会这样子？一定有原因吗？你一定要能够去考察自己啦，啊，因为信仰，我常常跟我女儿讲的哈，信仰是你自己的事哦，啊，你不要以为你老爸当传道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信仰是你自己要跟神建立的，啊，你如果建立的不好，我也没辙，我只能替你祷告而已，啊，那所以你自己要能够去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信仰。所以这边讲嘛，好好的去想自己啊，啊，再归向神了。如果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看清楚的话，有时候就会像四十四节这样子，你会鸵鸟心态，而且讲啊，不让垮掉嘞，啊，眼不见为净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好像做了一次，哎，没有什么嘞，好像神那边出去了，啊，神还没有出手呢，啊，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态了。啊，如果说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有时候你祷告哦，你会不得透露，就像黑云一片，表面上你有来献祭了，你有来参加聚会了，但是呢，你的眉头是紧锁的。信耶稣的人是有平安的，有喜乐的，但是你看出来不像信耶稣的，哦，刚才挡打就这样，好像担心愁苦的事情很多，为什么？以下是59章第一节、第二节那边的讲，不是神没有膀臂了，不是神没有作为，有时候是因我们得罪神了，啊， 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从这个地方来站立起来的话，信仰会成为一种重担。就像这个四十四节讲那个黑云啊，那你会觉得哇，挡达，那你会觉得所以有些人哦，信仰说我不靠你，就像过去在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啊，哇，出埃及还有这么多挑战的事情、患难的事情要面对了，我以为信耶稣会比较好呢，没有呢，好像还是有一些操练呢。阿伯归来，过来拜妈祖、拜观音嘛，再回去原来的信仰。如果你是这样子，你的信仰是这样子的话，那很容易你就回到过去了。这是我们人很大的一种软弱。你如果，因为说要过红海嘛，要出埃及嘛，但是你常常回头再看，虽然过红海了，但是你的心呢，没有过。还停留在属世的埃及里面，这样子哦，其实你的信仰其实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你要好好痛定思痛。有些人说，我有悔改啊，我有悔改啊，但是呢，我们来看约珥书，你看约珥书的第二章，我看十三节。约珥书的第二章十三节，新约旧约1070页哈，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十四节，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有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会偶然呐、被过患所胜，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真的只能悔改认错这个悔改不是嘴巴上讲，你要能够进入你的心的，不是做表面的。你如果没有进入你的内心去改变的话，你没有办法看到施恩做的啦。因为我讲嘛，信仰是你自己要去面对神的。如果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你选而有些事情视而不见，那很多事情神就会对你视而不见了，甚至呢，祷告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所以怎么审查？你自己好好去从道理里面你去审查你自己，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我好像有一些严重的过患，虽然不致死啦。但是我有犯了一些严重的过犯，我觉得我祷告之后不平安呢，那觉得这段时间好像也没有比较改善了，如果你祷告之后你是这样子，那你就不要勉强去领受因为你不平安嘛，但是如果说你是很明确的，这个犯了致死的罪，那就不要去领了，因为道理里面教导我们的就是。你不能吃了魔鬼的筵席，又吃了主耶稣的筵席啊！好好审查，主耶稣赏赐圣餐给我们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我刚刚讲了，这个圣餐是什么？主耶稣打破自己，为我们立下这个生命之约的这个东西呢。所以这个圣餐你要看重，它不是小事情的。我们领受了主的圣餐，为了加强我们属灵的生命，这是要帮助我们的。那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当然你就一定要领当然你自己如果知道你不能领，你就不要勉强去领嘛，你不要为了面子去领嘛，因为我们自己好好去诚实面对这个事情嘛，那当然这个我们再回到马哥林多前书11章这边，保罗说要分辨了，在11章29节那里说，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个无酵饼跟葡萄汁经过注泻，它就不是一般的东西了。你要用着尊重的心去看待这个，耶稣讲属灵生命的粮，这个真粮你要 好好的去看待，你不可以去去随便的。我刚刚讲你要能够用尊重的心去看待这一件事情，那分辨既然这个东西它已经注谢了在灵里面，你就要有那个信心去相信这是主的肉跟主的血既然是主的肉主的血，你待会会有这个端生山的人到我们这到我们面前嘛你就恭恭敬敬拿起来你就默祷之后感谢再吃那个杯也是这样子那我们有些小朋友家长要注意这个动作不要随便，这个杯好好拿好好拿着不要这个掉在地上或者发出声音这个经过注谢的东西都不是随便的如果万一不小心洒了出来请你不要用脚去弄，要用卫生纸去把它擦起来你再交给那个我们工作人员，再交给传道就是要烧掉的我们好好的去看重这个圣餐，去尊重，然后甚至去分辨，我们才不至于在这个事情当中受审那当然我们这个既然叫做圣餐，属灵的这个团契里面，如果我们还没有在真耶稣教会经过合法的大水洗礼的你就不要领因为在属灵的团契里面，你是属灵的外邦人，你的罪还没有赦掉，所以你不可以领受就像过去逾越节当中一样你如果不是以色列的，你不能领的你一定是要能够照着这个以色列人的规矩行割礼的，属他们的，你才可以领所以你不要想说我有在其他教会有受洗了也可以领，不一样那个道理不一样因为你的罪还没有赦掉，为什么？圣灵还没有见证所以你的在灵里面你的那个罪还没有赦掉你即使你跑了好几家教会都有洗你洗百次也没有用了，因为你没有赦罪就是没有赦罪了你就不能来领了所以还没有在我们真耶稣教会经过合法大水洗礼的，你就不要领所以还有包括我们牧道朋友你们请我等下来对，当然不可以没有经过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大水洗礼的这个还没有赦罪，不要去领这个就是道理了包括如果说因为我看就是没有很小的婴孩了像我们如果本会的婴孩受洗的如果他还很小比如说刚出生没多久他还不会咀嚼的就不要让他领了等他大了自己会吃了会吞咽了再来领了父母不用代领如果小孩子已经到了四五岁三四岁已经可以自己吃了我们就帮他剥小块让他分次慢慢去咬让他自己去面对圣餐，父母不用带领再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在这里领，就是在一处同领立马就说我家里还有爸爸妈妈还没有来呢，我再带回去给他们领，不是这不是便当便当你可以多带一块，这个不行的自己去面对这个事情你如果因为我们待会传道会报告了我们这个圣餐保留到什么时候那为什么要讲这些道理？你领受完道理你预备的心你再来领吗如果你要华磊进来领，传道建议你不要了你不要为了赶那个四点不是在灯卡不要赶那个时间什么道理都没有准备你也心也没准备慌慌乱乱的，你就是为了要领圣餐， 不要这样子啊，宁可啦，啊，自己预备心，比如说这次来不及，附近的教会如果接下来还有再举办联会的，啊，你自己要放在心里面了，啊，下一次我去那个教会里，啊，不要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圣餐了，这个才是分辨了。那如果我们能够按理，也能够省察，也能够分辨，那我想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就要好好去领受，啊，因为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为你们流出的血，所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就一定要领，啊，我们不能辜负耶稣对我们的恩典嘛，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在教会举办圣餐，那我们明白道理，那我们就好好的啊，以一个感谢的心哦，来面对。那主耶稣为了帮助我们，加强我们属灵的生命哈，那我们要存着感谢哈，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这个圣餐的道理哈，我们就讲到这里。好，那感谢主哈，我们这圣餐哈，原则上就办到这里哈。那我们如果待会因为有圣工上的工作，我们没有领的，好，那我们聚完会之后，我们啊再来请注目传道哈，这个林家安传道来补领。好，那感谢主哈，那我们圣餐礼就举办到这里啊。那我们这次啊，因为有新受洗的同龄啊，所以在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有几件事情也要来特别的来吩咐。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的15章。请看《使徒行传》的15章28节到29节，《使徒行传》的15章28节到29节，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29节。就是禁戒既有像的物和邪，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随着哈圣餐礼进入新约，那圣经对我们啊有一个共同的提醒啊，就是这里所记载的，那也盼望借着所成就提醒的事情啊，就是圣灵和我们定义的这些事情啊，而让我们借着遵守能够得到平安。我们信耶稣的人哈，神不会将难担的重担放在我们身上哦。但是有几件事这里说是不可少的哦，就是禁戒既有像的物啊，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简单来讲啊，古人说食色性也。那这几件事情啊，我们把它划分成饮食跟男女的事情。那这几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有时候甚至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那如果说我们在信仰上能够禁戒不犯啊，也能够进一步保守我们在信仰上的持守，那我们信仰得到坚固的话，我们就会得到神的赏赐啊，也很有神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所以这边说愿你平安了啊。我想信仰不是重担，有人说信耶稣啊其实很辛苦啊，因为要遵守的东西很多啊，但是这位神他是慈爱怜悯人的神啊，他不会将我们挑不起的重担放在我们肩上。那很多时候我们深深去思考，不是啊，为什么会有这些重担，不是在神啊，反而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常说信仰生活要分别为圣，这里谈的啊有关祭拜的事情，这是不是牵涉到宗教的事情啊？ 那宗教的事情就跟献祭的东西有关系，所以我们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我们既然领受了主的杯，我们就不可以再去吃魔鬼的杯。血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利未记的十七章在那里说，这个血啊是动物的生命，从挪亚大水之后啊，在创世纪九章十节那里说，这个活物它的血是在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不要去吃。包括到了新约时代也是这样。那这些东西是牵涉到生命的问题，因为活物的这个生命呢是在这个血里面，所以血可以拿来赎罪。所以在利未记那边谈到了很多有关献祭的事情，但是这个生命的主权在神啊，所以我们不能代替神去失去人的性命，所以不能吃血就不要去吃那如果这些东西我们能够禁戒不犯，就是分别为圣。首先来谈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那我们知道这个神明偶像包括一些宗教物品只要是跟这个偶像有关系的我们就不要去拥有甚至有些这个偶像的节日他们会做一些很可爱的光仔那些小孩子分不清楚他以为那个就是图像就是人就是公仔嘛，就觉得很可爱就把它留起来那个东西都不好的那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提醒小孩子，那这个禁戒祭偶像的物这个偶像是这样看，你不要去拥有有关于偶像的东西包括物品都不可以。你拥有这些东西，在属灵的国度里面，魔鬼就认为你是他的，你是跟他一起的包括拜偶像的东西，这个东西既然是在祭坛上有份，你就不要去吃了。因为保罗在讲哥林多前书那边在讲，祭物算不得什么，重要是你在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你是跟魔鬼相交魔鬼看的不是这个东西是看你在这个祭坛上面你是跟他一起有份所以既然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对新受洗的同龄，我们要提醒一些宗教的活动一些这个有牵涉到偶像神明的，这个我们都不要去参与。甚至有些人会带一些珠珠环环的东西那个东西也不要带了那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龙银啊舞弊啦，有人有一些收藏嗜好这个东西有时候都是不洁净，而且是跟这个宗教是有沾染的，我们不要去碰。那甚至你有时候去旅游的时候像那个巴厘岛有时候你去那个地方人家在做那个跳舞的是仪式，你也不要去跟他一起跳那个是在拜鬼的呢，那个叫庙舞他们在拜什么婆罗神的呢你不要觉得好像就跟他们一起跳很欢乐又给你一个花圈又给你拍照你就一起跳了，一起参与，这个不好的所以有些事情包括饮食上面，刚刚讲血的东西那血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添加那有血的制品的我们就不要去食用那如果说小孩子有时候在外面吃那有时候像这个自助餐那个汤都喝到饱的嘛汤都淋个饱你在喝的时候你那个大汤匙搅一搅嘛，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嘛你搅一搅的时候东西就浮出来有时候如果有血的话那你就不要去吃你不要喝到饱了之后看到有血 那当然你误食啊，你不小心啊，你吃到这种东西，那你是不是道理上嘛，你就要去跟神认罪悔改。那再来肉食的牲畜这个东西啊，一样啊，这个没有放血的啊，腐败在生命里面的，你不要去吃了 啊你不要想说那个东西很补啊。其实神给我们很多选择啊，不是吃那个东西就一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哦。我们现在也可以透过运动啊，这个饮食去帮助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哦。尤其啊，不要偏信偏方了啊。刚刚讲那个血的东西，不要碰就不要碰了。曾经听过一个见证，那这个是不好的啊。有一个弟兄哈，他很重视养生。他有一个朋友是在养鹿的，起楼啊，那个鹿哈会有收鹿茸，在拾取鹿茸的时候哈会有血，啊，他那个主人的朋友啊，刚好在收这个东西，啊，这个弟兄刚好去拜访他，啊，他朋友也知道说他很重视养生了，啊，来，不扛药。玻璃啊，这个很好了，哦，喝下去，让你想不到了，很多事情都想不到。啊，他明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啊，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血加酒嘛，几杯了。啊，这个东西，你不要去迷恋那种东西，你不要想说我吃了那个，我身体会怎么样，我身体会很健康还是怎么样。道理上不要去试探了，就是他看了之后过半得胜了，他就拎了啊，因为他的朋友说让你想想没搞了。魔鬼不是这样试探的，只是叫主耶稣说，啊，你跳下去啊，啊，你跳下去也不会死啊，因为神会吩咐你的使者拖着你，不会让你脚跌在石头上面嘛，就喝了，啊，喝了有什么样吗？不知道啊。但是啊，圣经上说不能吃就不能吃。结果那个弟兄回到家里了，当天晚上祷告啊，圣灵就没有了，圣灵就离开了啦，一吵起来，操，我做了这个事情。那怎么办？你已经做了。希伯来书那边讲，你得知真道以后，你知道道理是这样，你就不要再去试探神。神让我们有很多选择的机会嘛，可以让你身体健康的方式有很多嘛，你不一定非得要靠这一位的才让你的身体能够健康嘛。结果临桌了，直到他死了，圣灵不再回来，好，啊，这个就是试探了，啊，就像在创世纪里面，神在告诫亚当一样，神吩咐他你不要吃，你吃了会死。所以啊，有时候我们道理都是这样子，啊，你要能够清楚的分辨可以做的事情，不可以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我们境界不要去犯。那最后一个讲是什么？奸淫嘛。那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那边讲什么？婚姻，人人都要去尊重了。啊，这个你的婚姻呢，是神在你的主权当中要保守你、带领你、要赏赐你的福气给你，这个叫做盟约啦。你要去尊重神啊！啊，如果你不尊重自己，你起码要尊重你的配偶啊，因为他是跟你同承生命之恩的，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跟你同承生命之恩了，只有你的配偶了。那我们立志要在这个事情上面荣耀神，也要能够承受生命之恩，得到神的祝福。那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因为一时软弱， 灯光美，气氛佳，啊，就落入魔鬼的试探。不能的，就不要去做。啊，所以我们包括我们组内很多啊，这个未婚青年哦，也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我们常鼓励年轻人一定要在组内离婚了，在组前完婚了。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你如果为主耶稣立志，我一定要嫁娶主内，这个才是合神心意的，神一定会带领你的。啊，你不要因为一下子没对象，里面找不到就找到外面去，不要去试探了，这也是一种试探。你如果有这个信心，相信神会为你的婚姻来预备的话，就像神把夏娃带来到亚当面前一样，那你就要把这个婚姻的主权好好的交给神。那希望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耳提面命，那我们好好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求神借着我们所遵守的这份信仰来保守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一切平安。好，那我们领受了圣餐最重要的好好的为主而活了，为主好好的立志了。